读圣经启示录第六章，让我们翻到第十二节。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二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我们特别注意其中的一句话，就是满月变红像雪。
所以如果这里讲到第七六个印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应该是靠近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中的预言，特别读到启示录，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么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揭开第六个印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离开第七个印不远，第七个印以后主耶稣就回来了。所以很明显的第六个印应该离开主回来是很近很近。所以这个预言毫无疑问的是末世的预言，毫无疑问的是现在在我们等候主回来以前我们知道会发生的。那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第六个预言或者第六个印的话，我们发现都是跟天象有关系的，就是天象就产生了变化。我们没有时间去看第一个、第二、第三个、第四个跟第五个，但是呢，我们如果读六个印的话，你会看见说，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开挪移离开本位。那我这次从美国坐飞机，一下飞机我就感觉到这个天气非常炎热。那我曾经多次到过台南，但是从来没有觉得这一次好像像昨天那样的闷热。所以大家都注意到，在最近一两年，不管是在世界哪个地方，也这个世界的气候已经开始不一样，已经不寻常的。比方说去年跟今年，我或者今年也好，今年年初也好，或者去年也好，年底也好，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本来呢，如果按照正常的气候来说，这个北极圈呢，我们的北极圈有些涡流，这个涡流呢，你不管怎么样动，不管怎么样气流怎样的动，怎样的涡流，怎样的转动，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一定限定在北极圈这个范围里面。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涡流，北极的涡流应该是限定在北极圈的，但是去年年底到今年，你看很一个不寻常的事情发生，那么那个微涡流呢，慢慢就往外流了。所以流到北美，我们知道就变成了很不寻常的冬天。那么尤其去年，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十二月的时候，以色列从来140年来从来没有下过那么大的雪。那么我们有一班弟兄姊妹非常感谢主，我们有机会第一次能看到，在希伯伦按理来讲不是有以诗歌谷吗？那么到处都是葡萄。结果我们看见整个的葡萄园呢就被那个浩浩的白雪呢就盖着上了，非常非常的壮观的。但是这是140年只有这么一次，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非常不寻常。我们下来去以色列，我们下来去加利利，我们都知道天气都是好的，到了夏天你从来没有想到天气会不好。所以我们向来去以色列的时候，尤其到了七月份或者到了五月份或者是八月份，我们知道天气一定是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加利利海呢一定是蓝的，所以我们都常常叫它蓝色的加利利。但第一次去年我们看到这个黑色的加利利，而且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等到加利利海 海水澎湃，就湖水澎湃的时候，居然和什么呢？居然和地中海的海水澎湃是一样的。我们有人取了同样的一个镜头，一个是在大概是在约帕那个地方，就是记得从过去约拿他从那里要逃到他市的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刚好我们有的人就拍到就是整个地中海那个海水澎湃的情形，那真是弄涛啊汹涌。但是同一个时候，同样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只拿两张的照片，你不会觉得一张是地中海的，一张是江南的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天气的确有我们不寻常的改变，今年也是这样，不管是在北美也好，在世界什么地方，那么大家都会感觉得到这个天下好像跟从前不一样了。那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知道说到今天，那么这个气象有各种各样的改，的的确确跟过去不寻常不一样了。那么这个不知不觉的就像我们想的，我们会不会的的确像圣经所预言的，我们应该是非常接近我们主要回来的时候。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不管你怎么解释启示录第六章，我们知道有很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一段的预言一定是和主回来以前，还没有回来以前要发生的事。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天下一定要产生变化。那么其实最近几年我们已经慢慢感觉到这个预言的确实了。比方说嘛，这里最后讲到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了本位。大家还记不记得好几年前南亚海啸的时候，苏门的达腊岛就移动了36公尺，而且有人计算过那个整个地球自转的那个 spin 就是自转旋转的速度，那么也受了一点点的影响。所以很明显的，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但是不要忘记，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单独的事件。所以好几年前在南亚有一个单独的事件。那么同时呢，这里告诉我们又看见地大震动。那地震是每年常有的事，而且每年6级以上的地震大概有6个到8个。那普通的多半是发生在人口就是没有人烟的地方，所以不大感觉到地震的威力。所以难得有的时候刚好落在人烟稠密的地方，那么正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每年大的地震。所以我们知道说，像大地震几乎是每年都有，而且每年6级以上、7级以上的地震也常常有的，不过有的是发生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可是呢，什么时候你感觉到好像本来应该不察觉的一个地震，现在慢慢的频率增加了？或者说你发现说，这些每年应该6级以上有6个到8个，结果发现它应该在人烟很稀少的地方，结果到了人烟很稠密的地方，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已经不寻常了。那不止如此，这个地震是个单独的事件，下面的日稠变黑像毛布，这很明显的日食。那么我们都知道日食呢，那个现象就是日稠变黑像毛布。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晓得说，它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日食的现象。那日食的现象也常常有，这个不稀奇，所以它又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事情。可是现在问题就是，等到第六个亿的时候，是地震跟日食是联手来的，它不是个独立的事件，它是个连续的事件。而且呢，你看见说是几个独立的事件是联合起来要发生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到了这个主要回来以前，那个日食不是寻常的日食。如果光是寻常的日食，那么我们知道说在第一个世纪就有了，第二个世纪就有了，不是到了主要回来以前才有的。但如果这个平常的事实在说来是一个寻常的事件， 是个自然事件。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每年都有地震，每年地震都有六七级以上的地震，最少六个到八个，这是每年都发生的，第一个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都发生。但是什么时候你察觉到每年应该发生在没有人烟的地方的地震忽然发现在有人烟的地方，而且频率越来越增加，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件寻常事。那如果有日食，那个日食它发生的时候你发现也是跟平常不一样，那么你就晓得说那个也是这里所说的，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不只有地震而且有日食。那日食也就罢了，下面告诉我们接着下面呢是满月变红下雪。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地球啊跑到太阳跟这个月亮中间的时候，那么这个地球的投影啊，完这个庞大的投影当然就投在月亮上面，完全就把太阳光遮住了。那么那个现象我们知道叫做月食。那月食如果把它反映在物理现象里面，它不光完全是黑的，而且它倒是有点红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月食的现象。如果你读到满月变红像雪，那么这就是月食了。但是我们再说这个月食，如果大家查一查普通这个 NASA 或者太空总署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是常常发生的事，第一世纪有，第二世纪有，第三世纪有，但是不是到了第六个印的时候，你看见说地震、日食跟月食是联手在一起发生的。而且这里的日食不寻常，这里的月食也不寻常。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在天象发生变化，你注意到它什么地方跟平常不寻常，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会不会这就是第六个印的预言要应验？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问题。这一次我们知道根据 NASA 所提供的资料讲的月食不错，不过这不是寻常的月食。满月变红变雪不错，不是从第一个世纪第二世纪就每年都发生的，不是，这是好难得好几年才发生一次的，那这个现象就不是寻常的现象，所以这就应该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不止如此，下面还说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那么我们都知道说根据科学家告诉我们，在我们地球系在太阳系里有很多很多的流星，很多很多的这个小星星，有的根本是从另外一个太阳系另外一个地方来，不是太阳系的。那么许多时候常常会有撞击到地球上的可能，不过现在你推算很多东西都很多的机会都是很小的意思。可是呢这并不是没有，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天文学，他们根据他们的预测的话，那么没有错，今这个特别等到世界末日，如果真的讲到宇宙末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太阳慢慢要靠近地球的，慢慢的一天本来24小时要变成1048小时，所以有很多的天象是要发生的。不过根据科学家的推测，等到这宇宙末日要发生的时候，那是好久好久以后的事情。那大家记得这什么意思？这是指着如果宇宙是个封闭的系统，就是因为宇宙是个封闭的系统，所以它能量不能增加不能减少，所以科学家们就能够在这个宇宙里面找到一些自然的定律。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自然定律依旧照样往前行的话，那就告诉我们那这个地球呢是一个封闭的地球，是没有经过干预的。那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地球这个宇宙永远它的能量是不改变的，那么好了，根据这个预测，根据这个背景下来预测的话，那么可能要经过多少万万年这个宇宙才能